是的，父啊，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安静，因为你是何等可敬可畏的神，因为你创造了这浩瀚的宇宙，你把我们安置在其中，你又用你的话语托住万有，我们的呼吸存留都在乎你，你还为我们预备救恩，将你的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不认识你以前，我们什么都不是，好像一个微尘，但是今天我们认识你，你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当我们回顾我们走过的路，都是恩典的记号，这一路都滴下脂油，我们不得不开口来赞美你。主啊，我们爱你，你是知道的。主啊，今天求你悦纳，求你再次将你的施恩座设立在我们中间。众人来到你面前，我们或许软弱，我们或许身体有病，或许我们心里面有愁苦，我们都交托在你的面前。主啊，你要使我们如鹰展翅上腾，使我们重新得力，因为你是化哀哭为跳舞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你与我们同在，圣灵保守我们从头到末了，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好，谢谢我们的敬拜团，很感动的敬拜啊。弟兄姊妹平安啊，平安吗？感谢主啊，神给我们恩典啊。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那么是我一直的一个感动，就是前一段时间ABC 大会，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教育大会，给我一个题目，就是说很多人在问，就是为什么我们大陆背景的基督徒的灵命成长会有一个困难，会有很多，相比起来哈，我们有很多的挑战。那么我自己就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么那么上个月我在那里跟他们有一个的讲座啊，讲座我想到的有三个哈，有三个大陆成长的挑战。第一个就是信仰的意识形态化，这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成长的背景是从小就受这个马列主义的教育啊，辩证唯物论，对吧？大家都懂哈。然后这个二元就是物质精神二元哈，所以我们把世界分成上层建筑跟什么下层建筑跟这个意识形态哈，我们把它分开了啊，分开。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把信仰放到那个虚的那一面去啊，我们就是喜欢务虚。等一会儿我会多讲一点这一方面。第二个就是我们是很缺乏仪式感，就是我们从小一方面是因为很多虚假的东西，对吧？很多虚假的形式哈，不用说文革的时候跳中字舞啊，然后我们表忠心，那到后来有很多很多虚伪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反对一切的形式哈，我们就是很不喜欢啊，不喜欢。但是我们是反对形式主义，但是我们不应该反形式，对吧？所以后来我们就把所有的东西都丢掉了，以至于我们很散漫啊，我们对信仰是很散漫的啊。那教会像我们教会常常是姗姗来迟，对吧？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不重要啊，这个迟到没关系，因为那唱歌嘛，对吧？我就听牧师讲什么就好了啊。所以这个我自己成长的教会也是这样，我们想要治疗这个迟到症哈，已经费了很大的劲，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啊，也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很散漫，我们的生活我们没有仪式感，就是没有觉得，所以我们对敬拜、对很多圣礼啊，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慢慢认识的过程，但是比较难啊，比较艰难啊。对不起，可能自己碰到。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也有一些没有这种基本的修养，对吧？比如说婚礼，以前我们在我原来的教会，那当然是很早了啊，那十几年以前了，婚礼，结果穿个牛仔裤就来了啊，穿个短裤拖鞋就来了。那你说，哎呀，你这个弟兄你这样不好吧？这有什么关系啊？我人来了就行了呀，我来 你懂我的意思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表现出来我们对这种没有缺乏仪式感哈。还有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不懂得妥协哈。我们从大陆来的人大概都不太懂得妥协啊，要么就是 100%， 要么就是 zero 啊。对，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说哎呀，牧师太好了，好得不得了。你知道吗？现在如果哪一个人来跑来跟我讲说，徐牧师你太棒了。我就心里面就开始咚，我就开始警惕了啊，因为常常是这个说你好的，最后就是骂你的，就是这样啊。因为过两天他一看，哎呦，这个徐牧师怎么是这样子的？对不起，拜拜，我走了。他不理你了哈、啊。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嘛哈、啊，或者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不同的 shape， 我们都有缺点，都有优点啊，所以我们可能要学习接受一个人不同的。啊，好的坏的啊，都要接受，包括夫妻也是一样啊，所以我们夫妻之间也是啊，吵架对不对？然后就不懂得妥协了，不懂得说我们可以接纳这个人，他是这个样子的，他有缺点有优点，就像你自己一样嘛，对不对？啊，所以有一个人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我觉得可以供你参考了。他说你吃鸡蛋对不对？鸡蛋是从鸡屁股里面生出来的。但是那个鸡呢也拉屎，也是用鸡屁股拉屎的。你不会因为它拉屎你就不吃鸡蛋吧，对不对？啊，这个还是有点道理的，我觉得还是有点道理哈，供你参考。那么我就在今天我特别要讲到这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就是把生活很自然的分成经济基础跟上层建筑啊。也许你是不自觉的，但是这个是很正常的。我们从我们这个背景里面成长，我们都有这个经济基础，就是呢我们该怎么样生活对吧，啊，我们该怎么样生活，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就是我们的三观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啊。世界观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有什么看法啊，它是怎么来的，它是怎么回事啊。人生观就是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啊，什么是重要的。价值观就是说价值体系，就是你觉得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这是我们现在常常讲三观，三观，我怕你不知道哈，我现在提醒你一下，因为现在很流行哈，这个微信上全是讲三观，所以一个人三观正不正，对不对？然后说你找媳妇、找那个老公，一定要找三观相合的，对不对？现在常常讲这个话哈，那这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哈。那么吃喝拉撒睡，对吧？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嘛啊，所以这个是经济基础。那么什么是上层建筑呢？上层建筑就是统一口径啊，红头文件对吧？共产党说这个东西是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啊，这是那个报纸上登的啊，我们都知道报纸上登的对吧？是台面上的话，不能当真的对吧？不能当真的吧啊？然后呢是家国情怀，就是都是大的啊，都是讲到很大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的现在这个微信发达哈。所以有一个人讲笑话说，他说每天我起来就好像皇帝一样啊，把奏折呈上来啊，就开始翻微信了哈、啊。哎呀，那个感觉，那个满足哈、啊，就是这样啊。我们你发现我们这些，特别是弟兄，特别是男的，我知道从中国大陆来的，都喜欢谈国家大事。哎呀，那个锦涛，那个静平，哎呀，那个，就好像跟他是是跟他有什么关系似的哈。啊，我们都喜欢这样哈，这个没办法，我们喜欢读报纸，喜欢关心国家大事哈，这个是我们从小养成的啊，这个教育让我们这样。但是说到身边的事呢，不知道啊，这个是我们常常会有的犯的一个错误哈。大部分都是说说而已，不能当真的啊，不能当真的，是不是啊？很多时候我们讲，所以对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影响呢？对我们基督徒的，当我们信了以后呢，我们觉得学圣经或者说牧师在上面讲到跟书记做报告是一样的嘛，对不对？非常好，讲得很好，讲得很有道理，但是呢不能当真的，听听而已啦，对吧？是不是这样？或者是说哎呀，今天讲的这个对，昨天讲那个好像不太好，你懂我意思吗？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是把它归入到那个意识形态的那个层面上去的。我们觉得信仰就应该归入那个部分的，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吃喝拉撒睡没关系的，有没有？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哈，多多少少有这种感觉。有些事上帝不管，也管不着。这个是我们一般的想法哈。可能我刚刚去那个教会，刚刚神学院毕业的时候，那个是2000年， 在一个神学，在一个教会牧会啊。那么有一天，我们有一个弟兄，还很好的弟兄哦，他甚至还教主日学，还带查经啊什么的啊。他是USA 的 PhD 啊，在念博士的啊。他就跑来跟我讲，他说徐牧师，有一天他就约我吃饭，约我吃个汉堡啊。他就说，徐牧师啊，我要离婚了啊。我说啊，怎么回事啊？他说我们两个已经没有办法了啊，必须离。我说你怎么不跟教会讲呢？我们可以帮你啊。他说我以为教会不管。他说我以为这事儿教会不管。我说教会恰恰就要管这个事儿，对吧？所以这是我们的一种概念。我们觉得信仰这个东西，它是一种跟我们的生活是应该分离的啊。这是我们一个普遍的想法哈啊。所以我们就变成说，只要会说就是好基督徒，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你看现在的微信上面，每个人都是以长篇大论的哈，每个人都是哇说好会说。然后做见证的时候好会说啊，我们就觉得哇好基督徒啊。但是我们实际的生活是怎么样，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人关心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带给我们的影响，带给我们的影响。我为什么这么想呢？因为我自己也这样经历的，我自己也这样经历的。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告诉你，每一个神学生他毕业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都觉得哎呀全世界都不在我的话下，我要做一番啊，为主图谋大事哈，这是我们的神学院的院训啊，我要为主图谋大事，哇，那个志得意满啊。结果我一去教会，我就发现，有一天我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我就发现一件事情。耶稣说你要爱我的羊，对吧？他跟彼得说，你要爱我的羊。我说我要爱这些羊，对，主耶稣我要爱这些羊，但是 I don't know how to， 我不知道怎么样爱这些羊。没有人教过我，你知道吗？我没有教会生活，没有人告诉我说，我没有一个牧者是这么爱我，爱过我，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没有教会的生活，从小，对不对？所以我在那一分钟，我突然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念了三年的神学院，我可以写很长的报告，可以写报告，可以在上面讲到什么叫做爱，但是我不知道，在那一分钟，我来到那个教会，面对一群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怎么爱他们，究竟要怎么爱呀？要每天打一个电话算爱吗？常常请他们吃饭算爱算不算？要做到什么程度？还要怎么做才叫爱？这就是我那个时候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震撼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常常闹笑话，常常说错话，常常得罪人啊！就在这个碰撞的当中，慢慢的学会什么叫做爱弟兄姊妹啊！所以这个是常常给我一个提醒，就是说，很多话我们常常随口就说的，但是有没有想过呢？究竟什么意思呢？对吧？比如说我们唱歌的时候，我要奉献给你，怎么叫做献给神呢？有没有想过呢？对吧？具体是应该怎么做呢？是献八个小时呢，还是献六个小时呢，还是献一个小时呢？对吧？什么叫做献啊？什么叫做什么呢？对吧？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常常需要来考虑的。我们的生活应该要怎么样？因为上帝的道是分开的吗？耶稣的道是分开的吗？不是，耶稣的道是分开的吗？耶稣是只管那个上层建筑吗？只管你怎么想吗？肯定不是，对不对？所以上帝是要丰盛我们的人，是，所以耶稣来说，我来是要叫你得生命，而且得什么？更丰盛啊！所以我们不光光得生命，不光光信了就好了，我们还要得更丰盛的生命。怎么丰盛啊？怎么丰盛啊？就是要改变你的三观哦，改变，要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落实耶稣的信仰，落实耶稣的信仰啊！我就是常常回想哈，我自己做了基督徒好长一段时间，那个脾气还是这么臭啊，有时候开车还跟人家有没有啊？一样的，甚至我做了牧师以后还会这样，我告诉你啊，有时候就有时候就想想，冷静下来的时候一想说，哎呦，这个怎么会是这样的啊？怎么会是这样的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信仰落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没有跟我们的三观联系起来，我们究竟要怎么样去活？怎么样按照耶稣的心意来做，对不对？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啊？因为一个人最终说话不是靠你说的，别人不是听你怎么说的，对吧？ 而是你的品格，你的 character 啊，你的你自己活出来的品格，你表现出来的品格，来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吃惊，对不对？哎呀，这个人怎么会是这样的？或者你自己会吃惊，别人对你的看法和你自己对你自己的看法有很大的差距，对不对？很大的差距，有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将信仰落实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所以我就是学着在讲道或者说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学着去分享我的经历，或者说分享我的挣扎，然后让弟兄姊妹去触动弟兄姊妹，去让他们去说，哎呀，我可不可以也在某些方面来学习，让圣经来改变我的生活，改变我这个人啊。当然不容易，它不是一夜之间，但是当我们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我们慢慢的会经历神的恩典啊，我们会变成不一样的人啊，会啊，至少不要迟到嘛，少迟到嘛，对不对？知道说我们要去见神，对不对？我今天要到神的殿里面去见他，我不要迟到啊，这是一个原则问题，这是个价值观的问题，对吧？我不要迟到，可不可以做到？不要把它当成啊，那个不就是唱歌吗？我晚一点去没关系嘛，唱歌反正都一样，对吧？啊，我只要能见到张牧师讲道，听到他讲道就 OK 了啊，不是这样的哈，不是这样的，那代表了你的态度，代表了你的态度啊。所以呢，很多时候这些东西都是帮助我们的哈，帮助我们的。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可以帮助我们改变的一个就是忧虑，不要忧虑。今天我要谈其中的一段啊。那这个系列呢，我要从耶稣的这些话语里面来抓出来一些他要颠覆我们的很多观念，他颠覆我们很多观念。比如说他说你凡劳苦担重担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你们就可以得安息。这很有意思的哈，这个话我们平时都会背，但是你想想，如果我劳苦担重担，我怎么做？如果我们平时劳苦担重担，我们怎么做 ？Complain, right? 或者我们就好好睡一觉，或者做什么？但是耶稣说，你要到我面前来，到我面前来。但什么叫到他面前来呢？啊，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讲给大家听哈。所以很多的颠覆，对不对？他在那个园子里面，他说有一个园主招人来做工，早上八点，早上十点，早上十二点，两点，四点，各招了一批工人。结果到晚上六点结账的时候呢，每个人的工资是一样的。哦，这个不符合公平的原则，你觉得呢？公不公平啊？不公平嘛，很明显是不公平嘛。但是耶稣说，在我的国度里面都是这样的，你能接受吗？啊，这是颠覆哈，这是颠覆，颠覆你的观念。那么今天我们要谈其中一件事情，就是 worry 就是忧虑。有没有忧虑啊？有没有？或者我这样问，过去一个礼拜有几天是失眠的？你睡得好吗？那在美国据统计哈，是有5000万人是有这个忧郁症的这个症状啊，就是说前期症状，它不是可能不一定是这个，那有1/3的人有睡眠问题，在美国哈，所以你不要奇怪哈，你说我常常睡眠不好，不奇怪哈，是忧虑啊，忧虑常常是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哈，我们很会忧虑的啊，很会忧虑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笑不出来哈啊，那当然礼拜天到教会来的时候，牧师说好不好啊，好。其实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是客气话啊，有时候是客气话。我们常常忧虑啊，常常忧虑，甚至我们的文化也鼓励我们忧虑，对不对？我们说生于欢乐什么？生于忧虑忧患，死于什么？安乐啊，死于安乐。所以你要有忧患意识，这是我们的文化教导我们的。然后我们说位卑不敢忘忧国，所以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家国情怀啊？为什么每天都关心国家大事？因为我们觉得这是老祖宗教导的嘛，位卑不敢忘忧国，就是我虽然很小啊，小小，所以他们说是拿着老百姓的工资，操着国家领导人的心啊，就是这么回事了哈、啊，就是这么回事，就是忧国忧民啊，哎呀，就是觉得所以而且你像我自己是在我自己是60后哈、啊，算是60边上的嘛，对吧？所以当我成长的时候，正好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啊，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伤痕文学啊，就很多时候我们就读那些书嘛。前两天师母还发一个伤痕文学的代表，所以我们就觉得哇，很忧心忡忡，每天都是就觉得装深沉，就是现在的话就是装生存，你知道吗？哎呀，那个时候我们一出来就觉得，就成天就是锁这个眉头，所以以至于我太太后来认识我的时候说，你成天皱这个眉头干什么？成天皱这个眉头干什么？就是这样嘛，我们就是那个年代成长的，你知道吗？就成天忧心忡忡，不知道忧什么啊，就是哎呀，觉得。哎呀，这个世界上好多好多值得我们忧患的哈，所以古人有一句话叫做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啊，就是我们特会忧虑，人特别会忧虑，而且中国人又特别特别会忧虑，对吧？如果你隔壁住了一个老莫，你就有体会了，对不对？三天两头开 party， 他挣的也没我多啊，怎么三天两头开 party， 哎呀，开心得不得了，吵得不得了啊！然后我们呢拼命的攒钱，然后一天一直都不开心啊。我们赚的也不少，但是也不开心啊。所以就是这样啊。所以忧心忡忡。我们家庭观念重，所以我们说，哎呀，我们要为下一代努力，我们要多积攒一点啊。所以呢，我们就拼命的努力啊。但是就是忧虑啊，忧虑。其实儿孙自有儿孙福嘛，对不对？有些事情你也控制不了啊，控制不了。那么忧虑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第一个当然就是忧郁症啊，忧郁症是从忧虑开始的。那么第一个症状就是第一个信号就是失眠啊，所以失眠是很严重的，所以你不要小看哦，失眠是很严重的。那么失眠通常是从忧虑开始，然后失眠慢慢就越来越严重，恶性循环就会发展成为忧郁症。那么是蛮多的哈，我们周围也有，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有啊，基督徒有忧郁症的也没有，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啊，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啊，忧郁症有时候是蛮难克服的啊。那如果是你能在还没有失眠之前，或者说偶有失眠的之前，你能够克服这个忧虑的这个习惯，这个心态，我觉得就会有帮助啊，就会有帮助啊。所以这个是忧郁症，是当然是很最直接的哈。那实际上还有一些身心病，原来我们不懂这个身心病的哈。那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次去胃一直疼，很难过啊，去看医生，然后医生就给他开了一种药，是叫做抗忧郁的药。他说：“医生有没有搞错？我得的是胃病，你给我治抗忧郁？”那医生说80-90%的胃，特别是胃溃疡啊，都是忧郁造成的。都是压力造成的，都是你情绪的问题造成的，所以这个叫做身心病，就是说你心生病了，影响你的身体，有没有？啊，好多啊，像这个 panic attack， 中文怎么翻我不知道 ，panic attack， 好多，我以前不知道有这回事儿啊，就是有一些人他突然就崩溃，突然就大哭，有没有？他觉得毫无症状，没有任何的理由的，突然就崩溃，有没有？你们周围有这样的人吗？有啊，我都碰到好几个。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开车到 freeway， 就一上 freeway 就开始冒手心冒汗啊。以前没有啊，以前开得好好的，突然有一天就不行了，就冒汗，然后就崩溃，叫做 panic attack， 英文叫做 panic attack， 就是因为你心灵承受的很多压力到了一个地步，它在你的身体上面反映出来了。就是你身体没有办法自主会去面对这个，你们没有听过吗？这个事情好多哎，现在蛮多的啊 ，panic attack， 而且会影响，所以有些人就从此不可以开 freeway 了啊。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就从此不敢开 freeway 了啊，因为一上 freeway 他就紧张啊，所以这个是蛮厉害的啊，所以要小心哈、啊，要小心忧郁给我们造成啊。然后就是负能量，一个忧郁的人常常是负能量，对不对？你喜不喜欢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啊？不喜欢啊，不喜欢，你最好离他远一点。但是很不幸，如果是你的配偶怎么办啊？那你要帮助他走出这种情况哈，走出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是忧郁带给我们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忧虑带给我们很大的问题。92%的你忧虑的事情都不可能发生，这个是心理学家经统计的啊，他们经过了调查，就是大部分。你忧虑的事情都没有发生，也不会发生，92%啊，那你忧虑个什么呢？ 都不会发生的事，你忧虑个什么呢？啊，但是道理是懂，怎么破啊？道理是懂，就是做不到，对不对？就做不到。要忧郁来了，我怎么做得到呢？要忧虑，我睡不着怎么办呢？没办法，可能天生就是这样啊。我告诉你，我也是一个特别会忧虑的人啊，特别会忧虑的人啊。一有事儿就睡不着，从前哈，从前，现在照睡啊，照睡。以前是一有事儿就睡不着啊。那恰恰我太太呢，是一个什么事都睡得着啊，那你就更生气，你知道吗？你在这边辗转反侧，在那边睡得好开心，好舒服，哎呀，你就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希望啊，没有希望。是，而且我的特点是说可以睡，比如说你晚上十二点睡了啊，到两点钟砰就醒了。再也睡不着了啊，再也睡不着了，就开始想，想啊想啊想啊，啊分钟啊，什么都会想啊，想得很远啊，就是忧虑很多很多的事情啊，忧虑很多很多事情。这个，所以我可以感同身受啊。但现在没有了，现在可以至少睡觉是没有问题的呵呵啊。这就是上帝给我的医治啊，上帝给我，我想神也可以给你医治啊。所以耶稣说不要忧虑，对吧？有很多事情他是商量的，但是有几件事情耶稣是用命令的啊，不要忧虑这件事情他是用命令的啊，还有彼此相爱，耶稣说这是我给你们的命令啊，这是命令，这不能够商量的，不能够商量的。耶稣说不要忧虑，哎呀做不到啊，但是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神给了耶稣给了我们啊几个方法可以去破啊，我可以介绍，我可以分享给大家啊，希望你可以帮助你啊，可以帮助你啊。这段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了，我们还是把它读一下好吗？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都会背啊这段经文啊，但是很多时候呢，怎么样去具体的来做啊，我想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耶稣已经教了我们一些方法了啊，方法了。那么我们来学着试着试啊，看看能不能够有帮助哈。那么第一个，他其实在这里提了三件事情。他说你们要看，他说你们来看啊，对不对？看什么？看飞鸟，对不对？你要观察嘛，看飞鸟，看野地里的花，看那些草，对不对？他说你要看，第一件事，看完了以后呢？他说你要想，你要想，你要想一想啊，你看他们也不种也不收，我养活他，对不对？那个花他今天明天今天还在，明天就枯干了，我还给他这么样的装扮，对不对？然后他要你想，你能用忧虑使你的寿数增加一刻吗？忧虑能够帮助你什么呢？你想过没有啊？从来没有，对吧？从来没有任何帮助，除了带来麻烦。忧虑不能够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能够停止忧虑啊！啊，最后呢，他说你要求啊，他说这些呢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啊。你现在变成基督徒了，你要什么？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余的都要加给你们了。要改变你的价值体系啊，价值体系啊，好不好？我们就来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一下啊。所以就是这三个，所以耶稣教你三招来破解忧虑啊。第一招呢，就是守住本分，其余交托。什么叫做本分？等一会儿我跟你讲啊。守住本分，其余交托。第二个呢，既然没有用，忧虑没有用嘛， 不能够增加任何东西，对不对？不能够让你寿数增加，不能够改变未来的情势，不能够让你变得更加聪明啊，对事情好像掌控得更好，何必要抓住它呢？把它放手啊，然后呢，转换思维，神国优先，上帝优先啊，这三招可以帮助你，帮助我们克服忧虑的习惯，好不好？我们从这三个方面来分享，来分享。飞鸟，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飞鸟哈。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向谁养活它？我们马上想到是什么？所以耶稣的意思是说，哎呀，你也不要种，不要收了，你在家等着吧，我也养活你啊，因为你比飞鸟还要贵重嘛，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很多人读圣经是读到这个意思的哦，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啊，讲错了哈，这个地方。所以这个解经是有问题的啊，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啊，这是飞鸟的本分，上帝造飞鸟就是这么造的，他不种不收也不积蓄，他更不忧虑，对吧？更不忧虑啊。但是人呢，上帝给人有自由意志，所以人就用这个自由意志呢，就 abuse， 就是滥用这个自由意志，就是拿来忧虑啊。所以人呢，我们也像鸟一样吗？不种也不收吗？不是，不是啊。本分，鸟的本分就是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啊，这是上帝造它的时候赋予它的。但是人呢，也种也收也积蓄，对不对？这是人的本分嘛。但是我们还要自己加上一个什么？加上一个忧虑，我们就加上一个忧虑，对吧？这问题是在于我们超出了那个本分。他说聊有聊的本分，我就养活他，然后你们呢，你们有你们的本分，做好你的本分就好了，其余的怎么样我管，上帝说归我管的你不要管，就这个意思了，就这个意思了。所以神更要养活我们啊，所以问题在于人也种也收也积蓄，还要加上忧虑，因为我们老是担心上帝的那个部分，我们老是为上帝操心，你知道吗？哎呀，我今天种了，我今天收了，我也积蓄了，但明天会怎么样呢？上帝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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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p， 那个是我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啊，那个不是，是我的事儿啊。那么这个就是，所以忧虑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超越人的本分去扮演神。We try to control everything， 我们想要去控制所有的事儿，去控制那些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儿，这就是忧虑的本质。如果你看清这个本质呢，就会好，就会多多少少有点帮助，对吧？有些事不归我管，别管了，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去扮演神的角色。人的本分是什么？人的本分在上帝创造的亚当之约里面就给我们写了哈，他说生养众多，布满全地，然后呢也要管理这地，就是三件事。其实我给他总结就是三件事。第一个，人的本分是要成长，要成长，所以我们要长大，身心灵都要长大哈，不光光是身体长大哈，我们都要长大。所以我们的经济要成长，对不对？我们的人口在成长，我们什么都要成长，这是人的本分，我们要为这个努力，对吧？我们每一天努力都是因为希望我们这个家庭成长，希望我们的存折后面那个零越来越多，对不对？这是正常的吧，这是我们的本分啊，上帝赋予我们的呀，对不对？你不要说飞鸟不种也不收，耶稣上谁养活他，我也不种我不收回家了不行啊。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本分就是你要成长，你要生养众多，你要使他不断的成长。然后呢，布满全地是探索，布满全地那个原文是你要探索这个全地。所以人就是有这个天生的好奇啊，所以我们在做科研，对不对？我们把人送到月亮上去发疯啊，有什么用？送到月亮上有什么用？你告诉我，什么用都没有。好奇心，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啊，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现在要送到火星上去了啊，火星上去了，所以我们就会探索，我们就会知道说。那第三个呢，叫做管理啊，你要管理，所以我们要管理。所以很多东西管理跟不管理差得太远了哈，差得太远了。所以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这是我们的本分，这是我们的本分。那除此之外呢，都是上帝的范围，你不要去管，不要去管了，做好你的本分就好了。所以我们常常忧虑， 孩子能长大，孩子能不能长大，好好的长大，生下来就开始想，对不对？哎呀，万一发生个什么事，对吧？有没有？哎呀，他长大了以后又怎么样呢？哎呀，之后又怎么样？他以后会怎么样呢？他有没有好的工作呀？他会幸福吗？他会找个什么样的老公，对不对？这个归不归你管？这归你管吗？你管得着吗？你能控制他吗？对不对？啊，所以我自己做父亲的感觉就是，他越大的时候，你就越来越退出，从他的生活里面就退出来，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如果反过来，你就麻烦了，什么都想管啊。所以他们叫做 helicopter parents， 就是直升机父母，就是说你永远在他的头上盘旋，有没有？我们有些家长是永远在孩子的头上盘旋啊，他一辈子都摆脱不了啊。所以你慢慢从他的生活退出，为什么？因为他慢慢长大了，他成熟了，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在各方面都独立了，身心灵 finance 包括 finance 独立了，对吧？那现在归谁管？归上帝管，不归你管，不归你管。小时候是你要管的，小时候托付给你的嘛，对不对？所以就是不要瞎操心了，不要瞎操心了，好不好？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有很多时候大家都很开心啊，耶稣很关心这个事儿，对吧？有很多人去猜去算，算了以后就告诉你说，哎呀，某年某月的某一日，耶稣都说了，这日子连我都不知道，耶稣自己都不知道，唯有父知道，不要去操心了啊。然后那人得救了吗？我们常常问这个问题，有没有啊？通常都是在议论别人的时候说那个人得救了没有，都是问题。圣经说得救不得救是谁的责任啊？谁的范围啊？上帝范围，不是你我的范围，不要去猜，不要去问啊。还有呢，洛杉矶会什么时候大地震？这个我们最关心了啊，最关心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我不讲他是谁了啊。哇，他这个地震关心啊，他每天都在那个群里面就会发这个朋友圈，印度尼西亚5.6级地震。哎呀，我们大家要做好准备了。5.6点，印度尼西亚离我多远啊？所以我也觉得，那是啊，是啊，我们都很害怕，对不对？但是怎么办？你不生活了，不过了，有些人说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去吧。你搬到别的地方，没有地震，有别的事儿啊，对不对？哪有逃？所以这种事情是谁管的？上帝管。那你要预备了。你要做一个防灾的一个 kit 啊，你要预备一些救灾的东西，但那菜就可以了。你该怎么生活还要生活嘛，对不对？有人说哟，挣了这么多，是不是该轮到我们了？我恰恰相反，我就说别的地方都挣了，那个能量都释放了，我们这不会挣了。这乐观的想法，有些事情我们瞎操心什么，对不对？太喜欢操心了啊！所以给思想加上一个限制，有些人喜欢想。那我跟你讲，你给他加上一个疆域，一个范围，好不好？加上一个范围，有时候想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说，哦，好，我要停了，因为这个从这里开始，这是上帝的事儿，对不对？不要再往下想了，想了晚上睡不着，然后第二天就更睡不着，然后你开始吃安眠药，那安眠药越吃越多，还是睡不着，就麻烦了啊，就麻烦了。所以可以控制的范围是你做好自己的本位，有些东西我们没法控制，对不对？但是我自己，我能够让我的思想走到多远，是我可以控制的嘛，对不对？那么我就把它交托给神啊，我控制我的思想啊，然后还有控制这个范围。耶稣说，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时间也要给他控制，就今天就好了，明天的事儿再说了，对不对？啊，有一个弟兄很聪明，他就是。工作有很多压力，那他就想到说，我不能够把这些压力带回家，会影响我跟家人的生活嘛。所以呢，他就在他家门口有一棵树啊，所以他每天回家的时候都，这就是叫仪式感，生活的仪式感。他就每天就走到那个树的那个面前，象征性的，他说我把今天所有的烦恼、所有的 trouble、所有的问题都挂在这个树上，我绝不带回家。绝不带回家，这是一个很高明的做法，对不对？所以你每天可能也可以，你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式啊，我可以限制给他一个范围，限制他不归我管的，交托给神，然后超出今天的 交托给神，好不好？学着这样做啊，学着这样做，就是给他一个范围，常常对自己说，不关你事，然后呢，不关我事，对不对？有很多事情，别人在议论什么的，你给他就讲，因为英文人常常讲说 none of your business, right? None of your business, 不要去管这么多啊。有些人跑到你家来说，哎呀，你这个房子多少钱？None of your business, 但是我们常常讲不出口啊，常常讲不出口，老外就讲得出口 ,none of your business, 所以我们要常常学 none of your business, none of my business, that is God's business, 那是神的事情，不关你事也不关我事，好不好？常常讲，常常讲，如果有人跑来跟你说，哎呀，这 OK,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OK, it's none of my business,就是把它控制在某一个范围啊，我们形成这个习惯了，就是人生就这两件事，人生就这两件事，不关你事也不关我事，就这两件事啊。你把这两件事处理好了，你会 more happier 啊，你会开心的多不知道多少。我告诉你，真的真的，就是学会这样啊。有些事情一笑置之，对不对？别人怎么说你？那是别人的事儿，对不对？啊，别人的事儿和上帝的事儿，这两个事儿都是什么？不用去管，不用去管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要就，所以保罗在圣经哥林多前书，我忘记是哪一章了哈。我栽种了，不，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对吧？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有人是栽种的，有人是浇灌的，但是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说怎么断掉？只在乎那叫他生长的神。哥林多前书三章六到七节，就是说，这是神，他要管他的范围嘛，我们只管我们的范围嘛，对不对？啊，所以忧虑的本质是什么？是超出你的本分去管上帝的事儿。这个就是第一个你要破的，不要去管，不要去管这么多。第二个呢，忧虑有没有什么用啊？这是花生漫画啊，这是史努比啊，史努比的漫画。他说 ：“Worrying won't stop the bad stuff from happening. It just stop from joining the good。”就是说，你 worry 就是担忧，不能够让改变任何事情的发生，对吧？不能够导致控制任何事情。只会控制你，只会让你远离开心啊，远离那个啊快乐，只会让你远离快乐，不会让你有任何的帮助啊。忧虑有用吗？所以耶稣说，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增加一刻呢？你们哪一个人因为忧虑就长寿了呢？有没有？啊，有的人下意识的就觉得，哎呀，我既然做不到，我想到了也很好啊，对不对？你会不会这么想？既然想，我做不到嘛，我没办法控制我女儿的事，我帮她想一想吧，有用吗？对她有影响吗？啊，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忧虑是没有用的。他说，小信的人啊，耶稣说，小信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希望 control everything， 用控制，希望忧虑能够帮助我们控制现在的情绪。如果我能多想，也许我就可以避免很多的事儿。如果我可能多想，我就可以控制那个发展的过程，多想来控制未来的结果啊，就想控制 controlling 啊。很多忧虑的人就是因为他有 controlling 啊，就有控制欲，有控制欲啊，想要控制所有的事儿。说白了，还是想扮演上帝的角色啊。所以控制一切的，可以控制一切的，只有什么？只有神，只有 God。所以忧虑是没有用的。我们常常忧虑。所以我们说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啊啊，这个逻辑是很，你仔细去想这个逻辑哈，这是很大很大的忧虑。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不能够进好的幼儿园，我就不能进好的小学，我不能进好的小学，我就不能进好的初中，我不能进好的初中呢，我就不能进好的大学，我不进好的大学呢，他就进不了哈佛，他进不了哈佛呢，他这一生就毁掉了啊，就是这个逻辑啊，这个是最会忧虑的一个逻辑啊。所以就拼命的要去一个好的幼儿园，然后就开始像幼儿园开始补习班啊，你有没有听过？要进那个重点的幼儿园，要补习班啊， 那搞得小孩子好痛苦，我跟你讲，小孩子好痛苦，啊，家长也好痛苦，有人甚至为这个移民，对吧？前段时间有人写了一篇文章啊，就是他因为去幼儿园找一个幼儿园的时候，他崩溃了啊，他觉得没有希望，所以他移民美国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的忧虑啊，而且我们常常想说，等到哪一天有没有？我们常常这个是不是我们的思维习惯啊？等到哪一天？等到哪一天我钱赚够了，等到哪一天我的孩子长大了，等到哪一天我的存款达到某一个数字，等到哪一天，等到哪一天我就 happy 了，我就开心了，对不对？所以呢，现在没问题，现在我们还是要继续忧虑下去啊，继续忧虑下去啊，这是我们的一个逻辑哈，所以我们常常忧虑。所以忧虑的坏处，睡眠不佳导致我们无法集中精神啊！你想想，你当你睡眠不佳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有效率的工作啊，那你就跟别人的竞争，或者说你在同样的做事情上面就会有很大的损失啊。辗转反侧，因为忧虑就是常常想来想去嘛，翻过来想，辗转反侧不光光是人的在那个床上翻啊，你的思想也在翻，对不对？圣经形容就像好像翻那个饼啊。啊，翻过的饼一样，就是你在那里翻来翻去啊，你的思想这个往这边飘一下，又往那边去飘，又这样飘飘来飘去啊，导致我们怀疑一切，我们开始怀疑啊，对什么东西都不信任，然后无端的焦虑呢，导致我们不切实际啊。有时候我们当忧虑成为习惯的时候，你会产生 delusion， 就会产生幻觉，你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其实这个世界跟你实际的是差很远。差很远，跟你想象的差很远，因为你从忧虑的角度出发，你慢慢的把它当成理所当然了，啊，有没有？我们周围也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觉得他的想法怎么会是这样的呢？就是因为他长期的活在那个忧虑的那个状态里面，啊，所以他活的都是在晚上的那个世界，就是他晚上在床上想，想啊想啊想啊想啊想，延伸出来的世界，所以跟这个现实的世界有时候是脱节的，啊，有时候是脱节的，所以停止忧虑。停止忧虑，因为告诉我们自己，忧虑没有任何的好处，忧虑除了让事情更糟，没有任何好处，对吧？你承认这一点吗？那为什么不停下来？今天晚上就停啊，回家就停，回家告诉我说，我不要忧虑，因为忧虑不能够帮助任何事情，对不对？不能帮助任何。第一件是什么？交托，交托啊！你不一定要找个小树，你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十分钟。你说我把今天所有的忧虑都卸下，耶稣不是说了吗？你要把你的所有的忧虑都卸给神，对不对？卸嘛，就真的把它卸给神啊！你找一个象征性的动作，把它卸给神啊。好，那么神是不是说你不要忧虑就好了？他其实给我们一个正面的一个代替，你不要忧虑，你做什么呢？啊，上帝说不要抱怨，不要抱怨，你干嘛？赞美，因为时间只有一个，时间只有一个。我们同样一个一分钟，你这一分钟不是抱怨，你就是赞美，对不对？你当有这个时间去抱怨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赞美，对吧？所以我用赞美去填满这个时间的时候，我就不抱怨了，对不对？很简单，当你用正面的思想去占据你这个时间的时候，你就不忧虑了，对不对？所以耶稣给我们一个正面的，他说你要求，你要什么？先求他的国，他的义。他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求的，外邦人求这些就什么忧虑。但是现在呢，我给你一个，你要求另外的东西就不忧虑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代替啊，代替。所以你先求他的国，他的其余都要加给你了，加给你了。所以这个是价值观的改变，价值的优先次序。我们常常讲哈，常常跟大家讲这个基督徒的价值观，基督徒的价值观，物质很重要，物质很重要，就是钱很重要，钱很重要哈。基督徒不要说哎呀钱不重要啦啊。我告诉你，钱很重要啊，非常重要啊。所以耶稣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在讲钱啊，钱很重要啊，因为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看着什么？看着甚好啊，而且他赐给我们享受，享受这个世界物质的丰富嘛啊。所以你不要假兮兮的，不要假装说，哎呀，钱不重要啦，对我来讲啊，不是的，钱很重要啊，物质很重要，因为这个是资源嘛。对不对？你做什么都需要资源，教会也需要钱啊，教会也需要资源啊，所以耶稣说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对吧？这也是资源啊。但是呢， 人更加重要，人比物质重要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贪财，我们把钱放在上帝的位置了，所以我们就牺牲所有的东西去赚钱，那个是问题，那个是问题。贪财是万恶之源，不是钱财是万恶之源，贪财乃是万恶之源。就是我们因为贪财，就这个人就变味道了，对吧？我们牺牲所有的，可以牺牲所有，有些人为了钱可以牺牲所有的，那牺牲人就更不在话下了，对不对？但是圣经上说人比钱重要，你不能为了赚钱就把人牺牲了，包括你自己，对不对？有些人做工作七天，不行不行不行，你牺牲了你自己去赚钱，有值得吗？赚得全世界又有什么用呢？对吧？所以这个就是人更加重要，人比钱要重要，人比物质重要，但是呢神比人更重要。这是圣经的价值观，神比人重要，人比物质重要，物质也很重要，对吧？但是呢你不能够为了人而把上帝牺牲了，对不对？哎呀，今天我要照顾我的儿子，所以不去见上帝了啊，不去崇拜了啊，这个就问题。所以你摆正了这个价值观以后呢，你就不忧虑了啊。你的优先次序不调整，永远无法摆脱忧虑，因为上帝造我们就是这么造的嘛，对吧？然后你现在又认识了神，如果你没有把神摆在你生命的中心，摆在你价值观的顶最顶，你就没有办法，对吧？你先求那些外邦人所求的，而不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你就忧愁不断、忧虑不断啊！因为人求那些东西永远没有满足的，这个我们都知道啊，我们知道。所以不是说我去求那些叫神加上祝福，不是这样的哈。很多人说，哎呀，等我中了一个彩票，我就奉献十分之一。在上个礼拜16亿，有没有人去买？哎呀，买的时候就祷告说，主啊，你能帮我中吗？哎呀，不要十分之一了，二十分之一我都干啊，就是这样哈，就是你是把那个摆在前面，然后你说上帝，你帮我加上盖个章啊，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啊。而且实际上，人家说根据统计哈，这个不是我们乱说的，90%的中彩票的人都不开心，我告诉你啊，90%的过了五年去看都不开心，要么破产，要么各种事情啊。所以你把那个放在第一位，你摆脱不了忧虑的。哪怕你是你中了16亿啊，也没有用的啊，也没有用的。所以服侍神，而且呢，当你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你求他的国、他的义，不会忧虑的。为什么？这是耶稣说的。耶稣说，刚才我读的那一段：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什么得安息。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看见没有？所以你把上帝的担子放在第一位，然后你就学着耶稣的样式去服侍神，没有忧虑，我们就可以得安息了。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呀，圣经给我们的原则，好吗？今天上帝耶稣教你三招破忧虑。怎么破？第一招是什么？限定一个范围，对吧？回家找棵树，不一定是树了，人家随便找个东西啊，然后回家每天就把你的忧虑就挂在那里，好不好？然后就学会两句话：不关你事，不关我事，对不对？来重复一下：不关你事，不关我事，对不对？很多事情就是上帝的事，你就交给他。第一个，限定一个范围，给你的思想，给你的思虑。加上一个疆界啊，加上一个疆界，不归你管的范围不要去管，好不好？第二个呢，停止忧虑，因为忧虑没有用，没有任何好处，除了让我们更烦恼，更增加麻烦，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硬性的说，认识到这一点，忧虑没有任何好处。第三个呢，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把价值观扭转过来。把价值观扭转过来，其余的神都要加给你了，啊，神都要加给你了。学会把上帝的国放在第一位，啊，其余的都要加给我们，好不好？这三招啊，希望下个礼拜你告诉我说，哎呀，徐牧师，我听了你讲的，你分享的耶稣的三招，我这个礼拜睡得好多了啊，好不好？啊，希望你告诉我说，哎呀，我睡得好多了。好，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 透过圣经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忧虑。主啊，我们感谢主，不仅给我们这样的提醒和命令，也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不要忧虑。主啊，谢谢你，但愿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当中很多人还在为很多很多的事愁苦忧虑的时候，主啊，求你圣灵的大能在我们当中运行，打开我们的心门，以至于你的话可以进去，以至于你的教导、你的能力可以复辟到我们每一个人，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人、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被你来翻转。我们感谢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谢谢大家。